来到 iRadio 爱广播，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们都一起分享不同的新栏目，有我万峰，
还有我康宁。
好，对，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预知了，已经好像先知一样，我们的音频剪辑的基础课程还没说已经爆满了。
什么还没说？你一说就爆满。
我那天已经说我们还没说，已经因为它是礼拜三推广，我们礼拜六才说。
啊啊啊、是的、啊，我们第一天推出了就已经呢超过我们的名额的报名。
那咋办？
哦、
开两次行不行呢 ？A 班、B 班，
我们不是说过吗？一定有可能吗？所以呢，就是先，我觉得呢，我们这是第一次这样的举办呢，也还是可以试试看，先做了一个试验。然后呢，如果这个整个流程都是很顺畅、都很好的话呢，值得再开的，所以大家留意吧。
嗯，对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是9月17号截止，
嗯，
那现在已经爆满了，那我干嘛呢？这个还说吗？现在还要说吗？
说啊，就让大家很开心，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课程
学习班哦。
课程一定能开办，但是我还能不能报名呢？因为你是先到先得还是抽签呢？如果我是，哇，你可以抽中我的话，那我就继续报，报到9月17号还有个机会啊。哦、
那倒是不真的，这个是老师负责这个收生，我就不太了解。不过我觉得也值得你先报。正如呢万峰老师问，哎，会不会再开呀、啊、哇，如果真的是这么受欢迎，我知道有很多人已经报了名，我觉得我会开。
嗯
啊，人数很多，我知道呢，我下一次再开呢都已经有很多人准备来参加的话。
反正课程都预备好了，
对、啊、
多一天就好了嘛。
只不过就是日期的问题，到时候呢大家按照这个日期你方便的时候我们再举办咯。
嗯，好，那因为你这课程是10月15号10月29号11月12号11月26号是隔周的吗？你还有一隔、
还有一隔
还有一个隔周的隔开的隔
AB 班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你刚刚隔开了一周有个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隔吧？
因为怕记不住要实践、
主要要实践、老师说呢这一次真的要
教功课，
来学习的人要教功课的，要实践的、
嗯、
啊！如果你到时候呢，只是来上课不实践的话呢，可能就不能晋升了，对不对？
对了，所以要留意了。另外呢，我们呢好像上个礼拜也说过了，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的卢文心底话呢，我们有这个新的百年福音广播传奇
啊！我在怀疑呢，这个是万峰想的、
我想的、
这个、
我已经跟卢文牧师说我想了这个，他说啊、感谢神，他就感谢神这样子回答我了。
那但是呢我在想到底他们在节目里面是不是真的讲这些内容呢？
他应该讲圣经。
对呀、啊，这个好像是没关系的，这个只是你在好像宣传为他们这两位主持人呢，就挂了个招牌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百年传奇啊！那记得留意我们卢文心里话，这个礼拜开始有唐华老师的加入。
嗯，
那另外有个新的事情了，就是呢，五的空间一直有这个我师故我爱的这个活动嘛。那八月的最高票数的诗歌已经公布了，
嗯，就是拥抱新的每一天。
我就知道大家喜欢听线上今天嘛，哒哒哒哒那样就来了。
哎，这首歌呢，的确也是很有这种朝气啊，很能够鼓励人心的，但是听着很舒服。
嗯，对了，那所以我们会在我们的有音乐频道里头播放多一点。
嗯，当然呢，除了播放多一点，好像是不是可以下载这首歌
啊？对，完整版啊。
对，
另外呢，你可以留意我们九月的《我师故我爱》了。这个月呢，我们就会跟一个的诗歌的机构新新音乐事工有一个联系，所以呢，这个月10首歌都是来自这个群体的。
哇，厉害了！我知道呢，这个群体呢，最近还会来电台探望我们、
嗯。
到时候呢，我们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呢，都是好像蜜蜂看到蜂蜜一样，
好吧？
然后呢，
蜜蜂看到蜂蜜，好好。
对，就是团团转的围着他们呢来，取经啦，或者是访问他们呢，很多故事呢，相信是很感动人的。希望跟 听众朋友来分享。
对了，所以也鼓励你这个月呢，就为你喜欢的新兴的诗歌投票，因为呢，新兴的歌曲呢，很多都是跟有些古典音乐的配合啊，也会跟一些的传统圣诗的联系起来，所以呢，它的风格呢，跟一个流行乐队是有点差别的，
嗯，
啊，可能也可以适应一下这个团队的特色。
是的，那希望听众朋友可以留意，九月份在我们举行的这个活动里面选出的歌曲呢，可以试听一下。然后呢，可能这些歌曲你觉得很陌生、很新鲜，那也就是一个机会来认识喽。
嗯，上个月我已经把那些我失故我爱的歌呢变为外语。宝莱坞版本啊、oh. 泰文版本，那这个月看看它变为其他语言会变得什么的样子出来。
可能你会找到的不是其他语言，而是他们有很多是从传统圣诗改编过来的、oh,
对对对，
那你可以对照这个。
据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想看见万峰、
嗯、
不是我这个山峰的峰，而是疯癫的峰还有那个吹出来的
风
啊,、oh,
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呢你就可以来支持这个活动啊，让它火热起来。
对了，留意五的空间。好，那今天的无界信徒呢，我们呢就请来梁安老师来分享、嗯、那上个礼拜是自由教会的雄乐，那这个礼拜呢是讲合一的宗派。
在超宗派的电台里，同工们来自不同的宗派，在不同的神学思想里，有着不同的故事。为你介绍基督教不同光谱的栏目《无界信徒》。欢迎你收听无界信徒。什么是无界呢？就是无分界别，然后信徒呢就是信主的路途啊，那个途呢就是路途的途。今天呢在琴弦身旁呢，就是在良友电台一起同工的伙伴梁安老师在我们当中。欢迎你，梁安老师。
听众家人大家好。
哎，梁安老师，那今天呢就跟你聊一聊你所参与的教会了啊，不如跟我们听众家人分享你现在又或者曾经参加过哪些宗派的教会呢？
好的。我现在呢分享我所在的教会。
嗯，
那我用我的开场白就是这样。
好。
爱别家呀，
梁老师为着这个栏目开金口啊，哈，唱起歌来了。这首曲调是《爱拼才会赢》是吧？
是
啊，我就听过粤语版、普通话版跟这个最原始的闽南语的版本啊。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啊？
因为呢，我所在的教会就是中华基督教闽南三一堂，所以刚才就用一首闽南歌，
嗯，好的，
来做开场白。
啊我就想你告诉我，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类、哪一种曲态的基督徒呢？
其实我是一个很开明的，
嗯，
我也可以包容。
是，
我对新的这些宗派呀、啊、等等哈，我也很喜欢去了解，尤其是遇到一些，比如说大家很喜欢定罪呀、啊、怎样的、嗯，我不会，
哦、
我不会轻易的去定罪一个宗派的，
又或者是下判断哈、
啊。是的，
不会容易的，很快的就有一个定论这样子啊，
是
是, 是。刚才说的中华基督教闽南三一堂，告诉我们一下你这教会的一些历史，又或者它是如何影响你的侍奉生命呢？哈。
可以，我所在的教会全称是中华基督教闽南三一堂北角堂。
嗯，北角就是在香港的一个地方啊。
是的、
嗯、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分享。
可以。
首先就是中华基督教了。说到中华基督教呢，早在20世纪三次教会成立以前，中华基督教 就在中国了，它一直是我们中国最大的教会。哎，那当年他创会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很多个不同的宗派结合而成的。
嗯，
怎么说呢，也就是是一个
联合，
对，是一个联合的教会。
联合教会，
嗯，联合其实挺难的是吗？合一啊。
对，
那多个宗派怎样能够合一呢？历史历代其实各宗各派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那怎么能联合呢？基督教自公元一世纪诞生以来呢，因着神学分歧、政治、地域、文化差异等等的因素，就分出了很多个不同的派别。都有什么派别呢？为什么这么多个宗派它能够结合呢？那合一的中华基督教会出现在中国，为什么呢？19世纪的时候，其实西方教会就开始酝酿了教会要合一了。
是的，
其实早在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会议的时候，那时候就全面要推动了，就是在亚洲最大的一个宣教工厂，就是我们中国。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们在晚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讨论了，
嗯，
应该怎样彼此的合作呀，和教会合一的问题了。当然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给我们的同胞传福音。
对，
但是当时你知道哈，中国的政局混乱，
嗯，晚清的时候，对，
是的，尤其民族主义啊，这些情绪都非常高涨，
嗯，
那很多国家它不同宗派的教会又都同时存在于我们中华大地，一方面呢，宗派的林立不利于福音的传扬，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教会的名称都是外国名，
嗯，对，
嗯。那大家一听这个外国名，就难免勾起了我们这些国人对西方列强侵华的这个愤怒。那刚好这就加速了在华教会合一的推进。那中华基督教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出来的。
那这个闽南三一堂就是当中其中一个堂会了。
是的，那我们现在来到闽南三一堂来说说。我们知道当年啊，福建沿海很多的民众，他们躲避战乱呀，或者是为了谋生啊等等的，都会来到了香港。到香港最多的还是福建闽南地区的，我们就有主坛闽南地区。
是的，
大多数这些闽南人就很自然的就会倾向到同乡住的地方去落脚，
是，
期望彼此有个照
应。
我们这个闽南三一堂呢，其实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那是谁建立的呢？如果熟悉中国历史的这些教育家的话，应该知道许锡安，中国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教育家，而且他是培元中学的首位的华人校长，他是福建人，福建晋江人，他移居到香港以后呢，因着他是基督徒，他竭力传福音，就在1953年创办了一所中学，就叫三一中学。
三一中学
在学校就开始，在学校就开始了校园的福音工作了，一直到54年呢，就陆续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闽南三一堂。一开始刚才说了，这个三一中学，就在三一中学里面聚会。
对，
但是后面经过多番的搬迁呀，很感恩蒙神的恩典，在1986年就购买了九龙何文田胜利道的一处物业。
那你刚才说呢，这个闽南三一堂呢，就是在九龙何文田里面的一处物业。但是听你刚才也介绍你自己教会呢，在北角的这个地方，那是不是后来又北角有分堂呢？开设分堂呢？哈，
是的，是的。说到北角，您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是是，我是香港仔哈，
应该对北角不陌生吧？
因为我是住九龙长大的，港岛呢也不是常常去，但长大之后呢，要工作的原因呢，也会去北角，里面很多福建人，所以开堂就选择了这个很多福建人聚集的地方开堂嘛。
是的，是的，其实真的也很奇妙的。当时哈，闽南三一堂在九龙设立了主堂以后呢， 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弟兄姊妹呢，在一个长老家里，祷告会。那个时候就是1982年呢，在长老家祷告的时候呢，就看到异象，很有负担，对这些来自于同乡的多人聚集的地区，就是北角，就想说，能不能在那边去职堂呢？所以就有这个负担去发展北角的福音事工了。
是，梁安老师，那你觉得在这里聚会啊，带给你有什么影响呢？你觉得我们讲了很多历史方面的啊，
最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教会除了做本地的这些工作以外，并不是说单单就传闽南人、上海人就不传，山西人就不传，没有、
不止于福建人，
是的，是的，
就走出去就全国的，就是全港的，这个有需要的地方，你们也会去服侍这样子。
是的，尤其近几年来，这些新来港的，这些各个省份的很多的新移民，我们也已经开始了对新移民的传福音的工作。
很好。
甚至你知道哈，北角呢，它因为也是我们内地的游客打卡的一个必经之地
啊，我想这个全香港很多地区都是的啊，北角也不例外了。
是因为大家到了北角，就原来知道。那跟厦门好像很像
真的吗？
因为坐到叮叮车，坐叮叮车你就途经春秧街，北角的春秧街就可以下车。
这个市集那边
那边就很多闽南的杂货店
是，
又有厦门的沙茶面还有晋江的肉粽
是。那么在良友电台的服侍里面，有没有受到你这个合一的这种精神所影响呢？请你分享一下这个电台的侍奉又如何跟你教会的侍奉呢互相影响呢？
我们知道一个节目呢，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出来的。有你前台，我们还有后台，同工，然后还有监制，还有副监制，还有供稿的等等，真的是很多人合作才能出一个成品。
感觉刚才你讲的这些身份都是我同一个人同一个人做着的。那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分工，也是的，
真的感恩，
也是对的，也是对的，
能者多劳吧，是给你的恩赐。
好，感谢主啊。那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身份的同工啊，他们在不同的角色当中发挥作用，才能够合并出一个节目。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合一的这个精神啊。对，那梁老师有没有一些总结呢？
透过刚才分享，我们又回忆了当年中华基督教在我们中华大地上一步一步是怎样透过合一来传福音的。然后呢，我又想到真的神这个恩典非常的丰富，见证呢也都历历在目了。就像我们刚才分享，我们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了，除了九龙，然后就是北角。我们除了对闽南、福建，因着新来港的这些呢，也陆续都在开普通话的了。所以我看到呢，不管你是哪个民族，你是操什么样的家乡语，但是在基督里呢，因着我们共同的信仰，因着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爱我们的救主耶稣，都能够达到合一。所以让我们同心感谢天父吧，我也愿意继续的忠心的服侍。我盼望我们呢电台也好，还是教会也好，都能够为主做见证，将福音传扬。
谢谢梁老师今天接受访
问。感谢主。
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离开了你我不能做什么。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
亲爱的弟兄姐妹，卢文在这里恭敬地向你们问安。
将心归我，书籍栏目选读，
道
宣教与广播，播音西福月。
道成了肉身，坐在我们中间，层层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时值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成为一个拥有肉身的人，且为我们的罪被挂在木头上。教会是一群领受了恩典和真理的人，耶稣交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我们妥善地把福音传给万民，要把福音传遍地底，真是谈何容易。布道家雅各先生曾经说，大使命的范围太阔了，那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可能完成的梦。直到那一天，我们发明了无线电，出人意外的大使命也就可能梦境成真，电波无远弗届，只要电波带着道，就可以真真正正的把福音传到地底。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历代以来，教会不断努力把宣教士送到万民中，千辛万苦要带领那些福音未及的群体归主。拆传学者坚信，宣教是靠口传，是靠宣教士的努力，虽然效果不佳，却一直没有把广播看在眼内。直到70年代末期，良友电台收到如雪片飞来的听众信件，证实了我们的广播一直都有听众，也证实了我们的广播能带人归主，能使属灵的生命进步，教会增长。之后马盖文也就谦卑地承认过去的错误，要世人对福音广播另眼相看。由1949年7月起，福音借着广播传入同胞的耳中，从无一天间断。广播的独特在于以下4点：第一，广播的涵盖面，在分山野岭，常常看见一些生活贫困、怎么现代化设备都缺乏的听众，往往他们所拥有的就是一部收音机，那是他们接触外界唯一的工具。只要我们肯努力广播福音，就可以把福音传给万民，听众哪怕是大字不识一个，哪怕是在宣教士从未踏足之地，也可以透过电波听见福音。是的，教会可以也应该借着广播把福音传到地底。第二，广播的战略性，全世界仍有几十亿人口，差不多可以说是福音从未开垦之地。然而全球的拆船事工只花了1%左右的人力和物力，在这几十亿的福音未及人口中，难怪宣教士的努力未见果效。 福音广播别有怀抱。广播的范围专注关闭之地，福音广播就是每日用150种方言，超过300小时，将超过100万或以上人口的福音为及群体广播。第三，广播的深度，福音广播是圣灵的工具，圣灵预备了人心，可叫人悔改归主，也可叫人得到生命的造就。从听众来信得知，在神州大地有很多人因听到广播归主，也有人透过广播去传福音。而且更叫人惊喜的是，福音广播是一个有效的媒介，帮助国内的教会不断地造就新生命，训练工人。在自由的地区，广播只是一个消闲的媒介，在关闭的地区，广播却被圣灵使用，变成了极其有效的宣教工具。最后一个广播的独特之处是广播的限制。从事广播的人应明白广播的特色，受众往往被地点和时间限制，而且又缺少了双向性的互动。因此从事广播的人若能有文字工作和教会培训的配合，就相得益彰了。电台应该好好的发挥自己的功能，而教会也应好好的使用广播，大家彼此配合，发展天国事工。
哎呀，真的不简单，你同意吗？
向华人福音广播先驱卢文牧师致敬，
求主建立你们，栽培你们，叫你们在教会有美好的见证。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
刚才播音的是西福乐姊妹啊，请听众朋友呢也为他祷告，因为呢他现在身体皮肤的毛病很严重，所以呢万峰也知道他在限制里头尽力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还努力的参与和服侍，值得敬佩啊。
对了，好了，那今天我们读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说7099说，我想报名成为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怎么报名啊？
你可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自学平台去学习，然后到要做这个考核题的时候呢，你就注册登录就可以了。
对，有什么问题可以发过来电邮到 school@liangyou.net
好，今天呢就来到这里了，明天再见了。我是康宁，
我是万峰，拜拜。
有秘密藏在土里，他那真相的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想领导的一切